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麦基牧师，欢迎你再一次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主耶稣为我们世人的罪，就是为你和我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当主耶稣断气的那一刻，发生了几件非常奇妙、很不寻常的事情。首先是黑暗笼罩着大地，接下来我们看见有地震出现，特别在圣殿当中遮盖那个至圣所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这样实在太奇妙了。我们来看马太福音27章51节，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请留意，说到这个幔子，圣殿的幔子从上面到下面裂开，从上而下，而不是从下而上开始裂开。这是神奇妙的作为，是一个神迹，不是人手所能做到的。幔子做什么呢？是象征着主耶稣的身体。当他的身体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是用自己的身体为你为我付上的罪的代价，他死在十字架上。那让我们可以这样子才能够来到神面前，为我们开一条路，路就敞开的。因此我们不再需要一位祭司或者一位神父、神职人员为我们在神面前代求，靠着他才能够进到神面前。我们可以直接的来到主耶稣面前，来到他的宝座前求告神。这里我再强调，为要使我们都可以知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唯一的道路，就是借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提摩太前书2章5节说到，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之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这里强调神和人之间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耶稣基督。接着我们看52到53节，坟墓也开的，已睡的圣徒的身体多有起来的，到耶稣复活以后，他们从坟墓里出来，进了圣城，向许多人显现。这个事件只有在马太福音里面提到这件事情，也许我们希望能够得到更多的细节，但是我只能说，我相信这个事实确实发生了，就像马太福音里面所记载的一样，当主耶稣升天的时候，那些从坟墓里起来的人也跟着主耶稣一起升到天上去了。这个可以参考以弗所书，新约以弗所书4章8到10节，以弗所书是4章8到10节。在马太福音啊，这里51节提到，那个时候有地震发生，这个地震一定有一个特别的意义，这个不是一个偶然偶发的一个地震，因为这个地震造成了坟墓被打开的，一些坟墓被打开的。而且说到已睡的圣徒，已经过世的已睡的圣徒的身体多有起来的，这里说到只有圣徒，有些圣徒的坟墓打开的，他们向许多人显现，有许多证人见过，亲眼见过这些从死里复活的圣徒。根据马太福音的记载，他们 进了圣城，进了耶路撒冷城，向许多人显现。有一本小册子，一个小书啊，提到这个事件以及当时所发生的神迹啊，有一位叫做尼可逊主教，他所写的那个书名叫做《加略山的六大奇迹》啊。这本书，如果你对这些奇迹有兴趣的话，我建议你可以看这本书啊，就是尼可逊主教所写的《加略山的六大奇迹》。这本书的内容非常的丰富。接着我们来看第五十四节，百夫长和一同看守耶稣的人看见地震并所经历的事，就极其害怕，说这真是神的儿子了。在马可福音第十五章三十九节，对这一件事情也有记载，他们这是这样说：对面站着的百夫长看见耶稣这样的喊叫断气，就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这里很明显，这位百夫长，罗马的百夫长，他是负责执行耶稣钉十字架的一个官员，他就是站在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旁边。当他亲眼见证的这些神迹和主耶稣是如何的断气这个情况，他就确定确信主耶稣真是神的儿子。我相信这个百夫长不久以后也会成为一个得救的基督徒。他可能他所知道的并不多，他也没有读过什么神学书籍，但是当他靠近耶稣的十字架的时候，这个已经很足够了。这也是神对每一个罪人的要求，当我们来到他面前靠近十字架的时候啊，我们可以认识他是谁。接着我们看五十五、五十六节，有好些妇女在那里远远的观看，他们是从加利利跟随耶稣来服侍他的，内中有摩大拉的玛利亚，又有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并有西比泰两个儿子的母亲。接着我们看五十七节，到了晚上，有一个财主名叫约瑟，是亚利马太来的，他也是耶稣的门徒。到了我们看见这件事情发生以后，我们才知道原来约瑟这个人也是一个门徒。我们看到这些隐秘的，就是隐藏的这些信耶稣的人，这些门徒在这个特别的时刻，他们就站出来了，知道他们也是耶稣的门徒，他们就公开他们的身份。这个是很有意思的。这个从亚利马太来的这个约瑟，他这个时候他站出来的，他承认他是基督徒，他见证自己的信仰。而且很可惜，这个时候我们看见主耶稣自己的门徒都逃跑了，都不在场。接着我们看第五十八节，这人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比拉多就吩咐给他。约瑟这个人，他是以主耶稣门徒的身份去见比拉多，要求要耶稣的身体。接着我们看五十九节，约瑟取了身体，用干净细麻布裹好。根据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九、四十节，约翰福音第十九章三十九到四十节告诉我们，另外也有一个人尼哥底母也来的，他和约瑟这个人两个人一起预备安葬主耶稣的身体。我们看那个经文这样说，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九到四十节，又有尼哥底母，就是先前夜里去见耶稣的，带着 没药和沉香约有100斤前来，他们就照着犹太人殡葬的规矩，把耶稣的身体用细麻布加上香料裹好了。这两个人很明显的有相同的背景，现在他们都公开的站出来承认他们是跟随耶稣的门徒，非常的奇妙。在主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之后，我们看到那些充满爱心的手就来触摸到摸过主耶稣他的身体，他死后的身体。接着我们看马太福音27章60到61节，60到61节，安放在自己的新坟墓里，就是他凿在磐石里的，他又把大石头滚到墓门口就去了。接着我们看61节，有摩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在那里对着坟墓坐着。请你留意这个温馨的一个场景出现在我们的眼前，这些跟主耶稣的死亡有密切的关系。这几位有爱心信心的妇女一直留在十字架的旁边，当那些使徒们落荒而逃的时候，他们都逃走了，这些妇女却仍然勇敢地在对主耶稣他们一直忠心到底。在加略山附近现在的地方有一个坟墓，墓地曾经有人认为说是主耶稣他埋葬的地方，他的墓就在那里，这个地方现在叫做花园坟场，花园坟场。可是我很怀疑他到底是不是那个是不是主耶稣的坟墓，因为那是一个墓园，大的墓园，主耶稣的坟墓很可能是其中当中的一个。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是主耶稣的坟墓是在那一区，到底是哪一个我们不晓得。这个花园坟场当然是一个很好的地方，但是要确定主耶稣他的墓地的所在地，这个并不容易啊，我们也不太确定。这里特别要告诉我们，主耶稣所关心的事情，这位复活的救主所关心，要我们所关心的事情是什么呢？请大家注意，我曾经见过一个妇女也去到那个花园坟场，然后看着这个妇女就跪下来伏在地面上，就亲吻那个可能放过主耶稣身体的那个坟墓的地板。可是我认为这个实在很不必要的啊，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主耶稣要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所做的是什么呢？就是相信主耶稣的福音，相信他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埋葬了，他第三日复活了，现在他在天上，他为我们代祷，他要我们把这个福音的好消息传遍到地极，这个是重要的。至于说亲吻他的坟墓啊，这个倒不是一个最重要的事情。接着我们看62到66节，27章62到66节，次日就是预备日的第二天，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来见比拉多，说：“大人，我们记得那诱惑人的还活着的时候曾说，三日后我要复活，因此请吩咐人将坟墓把守妥当，直到第三日，恐怕他的门徒来把他偷了去，就告诉百姓说他从死里复活了。这样那后来的迷惑比先前更厉害的。”比拉多说：“你们有看守的兵丁，去吧，尽你们所能的把守妥当。”他们就带着看守的兵同去，封了石头，将坟墓把守妥当。主耶稣的仇敌他们干嘛这么热心的，这么热心呢？在这里我们反而证明了主耶稣复活的真实性，复活也是的确是复活的。如果他们办完事了就像往常一样就离开了，那这样他们事后要解释一个空的坟墓反而是看起来很合理，对不对？但是亲爱的听众朋友， 当你看见一个被石头封住的坟墓，外面还有罗马兵丁在看守着，那么还要说主耶稣的门徒来把尸体偷走的，这种说法岂不是很荒唐，太滑稽了。主耶稣的仇敌真是叫做越描越黑，越描越黑，反而令人会想到那个空坟墓是一个事实，就是讲到主耶稣他果然复活了，并且他们也为了主耶稣的复活做出了更多的证据。另外有一点非常有趣的，就是当我们的主耶稣告诉使徒说他会在第三天复活的事，这句话也就传开的。我想那些当时的宗教领袖一定也听见了，听得很清楚。他们要求见比拉多的时候，他们就这样说：你看耶稣说过他在第三天要从死里复活，我们要确定他的尸体，要把他留在坟墓里面。当然他们自己并不相信主耶稣真的会从死里复活，连当时的使徒们也不太相信主耶稣会真正的活着离开坟墓。接着我们特别要强调的，马太福音福音书里面的架构，四个福音书里面架构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就是支柱。第一个是说到耶稣基督死了，第二个支柱谈到耶稣基督他复活了。请听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三第四节对耶稣的福音下了一个定义。这个福音的定义是什么呢？就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三第四节：我当日所领受的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在马太福音二十七章我们查考了以后，就看见主耶稣他死了，钉十字架，他埋葬了。在这一章里面我们要看到主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两件事情对我们的救恩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罗马书第四章二十五节，罗马书第四章二十五节：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主耶稣他为我们承担的罪，他死的，并且我们借着他的复活，我们在神面前被称为义，这是我们信仰的一个中心。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他又复活了，我们在神面前才可以被称为义。福音的这个独特的地方，最独特的性在哪里呢？就是主耶稣基督他复活了，其他的宗教只有记载他们的创始人他的创办人他们都死了埋葬了，唯有基督教的信仰记载了一位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所有的宗教的创始人都死掉了，就耶稣是永远的活着，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信仰的真理。对于耶稣基督的复活，没有一本福音书的作者能够把这些个事情记载得非常的详细，细节看不见。所有对于耶稣基督复活的记载都是由圣灵感动他们写出来的，因此这四本福音书的作者每个人都按着圣灵对他们的感动描述出关于主耶稣复活的某一部分。没有一个福音书的作者想把所有耶稣的生平很详细的写出来，是每个人是只是按照圣灵感动他们从他们个人所领受的他们的目的来写个别的福音书。当我们把这四本福音书彼此互相对照的时候我们就会得到一个更完整的关于主耶稣钉十字架复活的一个图画。四个福音书各有特点，而且他们相互之间 没有矛盾，没有冲突，能够表达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耶稣十字架跟复活的图画。关于基督复活的次序，耶稣复活以后这个过程是怎么样子的啊？现在我要和你来分享关于耶稣的复活的次序。我是按照斯可福圣经注解，根据一个斯可福的圣经注解1043页，它的内容是这个样子的。它综合了四位福音书的作者所写的关于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次序。这个下面啊，我来做这样的解释。第一，就是有三个妇人，就是摩大拉的玛利亚、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和约亚拿这位妇人，他们带着预备的香料来到坟墓前。这个三个妇人发现石头已经被滚开了，然后摩大拉的玛利亚就去告诉门徒这件事情。这个是记载在路加福音23章55节之后，接着这还有在约翰福音20章第1、2节也有记载。雅各的母亲玛利亚靠近坟墓，看到主的使者，这个是记载在马太福音28章2节。他回去以后就和其他的带着香料而来的妇女会合。就在这个时候，彼得和约翰得到的摩达拉玛利亚的通知说耶稣复活了，他们就跑到坟墓那里去往里面看，然后就离开。这是记载在约翰福音20章3到10节。约翰福音20章，摩达拉的玛利亚回到坟墓里之前他就哭泣，这个时候他看到有两位天使，又看到了主耶稣。这个是记载在约翰福音20章11节到18节。然后主耶稣要他去告诉其他的门徒，把这个消息复活的消息告诉其他的门徒。这个时候雅各和约翰的母亲玛利亚碰到了带着香料的妇人们，和他们一同又回到坟墓去，也看到了那两位天使啊。这是记载在路加福音24章4-5节，马可福音16章5节。他们都得到了天使给他们的信息，他们就回去找门徒，在途中就遇见了主耶稣向他们显现。这个是记载在马太福音28章8到10节。所以四个福音书都有不同的记载着有关于耶稣复活的事情。他们都相信主耶稣复活了，主耶稣显现的经过就是这个样子的。接着再提醒大家，主耶稣复活的那天早上，首先第一次向摩大拉的玛利亚显现啊，这个记载在约翰福音20章14到18节。借着天使的信息，那些从坟墓里回来的那些妇女，天使向他们显现啊，这个是记载在马太福音28章8到10节。那么也许就那一天的同一天的下午啊，主耶稣向彼得显现，这个记载在路加福音24章34节，哥林多前书15章5节。在那天当天的下午向彼得显现，接着在傍晚第四次，在傍晚耶稣就像在伊马忤斯的路上向门徒显现，这个记载在路加福音24章13到31节。第五次就是除了多马以外，主耶稣向所有的门徒显现，这是记载在路加福音24章36到43节。耶稣向所有的门徒显现，那时候多马不在场，这个在约翰福音20章19到24节也有记载。第六次主耶稣复活了8天以后，他向包括多马在内的向众使徒显现，这个记载在约翰福音20章24到29节。那么在加利利那个地方，在加利利地方我们也看见，就是在提比利亚海，主耶稣曾经向7个门徒显现，这个就是记载在约翰福音21章1到23节。在山上主耶稣向门徒以及500人显现，记载在哥林多前书15章6节。在耶路撒冷跟伯大尼耶稣再次的显现，向雅各显现，向11个使徒显现，后来又在大马士的路上向保罗显现，要在圣殿里面向斯蒂凡显现，也在耶路撒冷城外也是向斯蒂凡显现，最后主耶稣在拔摩海岛向老约翰显现， 都记载在圣经里面。所以我们所相信的是一位从死里复活的救主，我们赞美他，我们感谢他，我们所敬拜的是一位从死里复活的救主。所以我们把主耶稣复活的福音，不但他的钉十字架，主耶稣的复活也传到全世界。今天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下次再继续分享。接着马太福音28章，欢迎来信寄到环球电台，如果有什么分享，欢迎你来信寄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再见，愿神祝福你。